他是君王，
他是被告者，
他是弥赛亚，
他是拯救者。
君王的受苦，
基督的拯救，
末世的盼望。马太福音研读，细说弥赛亚的教导。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叶明道，欢迎你跟我一起来查考马太福音。马太福音记录了主耶稣的五篇讲章，第一篇是第五到第七章的登山宝训，第二篇讲章呢就是第十章的差遣十二门徒。第十章一开始就谈到了耶稣基督差遣他的门徒，叫他们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从主耶稣差派门徒的这段记载呢，就可以看出是和上文的第九章有着重要关系的了。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八节那儿说，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主耶稣首先告诉门徒要祈求神差遣工人去收割庄稼，然后就对他们说，你们要出去。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就直接对我们的心说话了。当神让你去注意某些特别的事物的时候，其实啊，正是神呼召你开始投入在那个特别的领域之中。所以主吩咐我们要为关注的事情祷告了。紧接着主耶稣就说，你们现在就出去收割吧。原来我们为庄稼多工人少的事情来祷告，是在准备我们自己哦，这是让神差遣的一个开始。透过祷告，圣灵就感动我们，紧紧抓住我们的心，塑造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能被神使用的器皿，合乎他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的心意和目的。所以当我们对神说，神啊，求你差遣工人去收割，神就会问，谁愿意去呢？弟兄姊妹，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主耶稣说完了要派人去收割庄稼之后，他就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准备差遣他们。这是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第一节记载，经文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驱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主耶稣首先是赐给门徒能力和权柄，然后再差派他们出去做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呢，主耶稣赐给门徒能赶出污鬼的权柄，以及医治各种疾病的能力。那我们注意赐这个字啊，是很有意思的。赐表达出门徒本来根本是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权柄，他们没有能力驱赶污鬼啊治病的，但是主耶稣把这个权柄白白的赐给了门徒，所以当门徒有能力啊，赶鬼治病的时候啊，就要将荣耀归给神了。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二到四节，作者把十二门徒的名字都列出来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能数出多少门徒的名字呢？好，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十二个门徒包括了有彼得和安德烈两兄弟，雅各和约翰两兄弟，腓力、巴多罗买、多马、税吏马太，也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了，另外还有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太，奋锐党的西门，以及卖主的加略人犹大。巴多罗买就是拿但业，达太就是雅各的儿子犹大。在第十章第二节称呼十二个门徒是使徒，这就表示他们是带着使命出去的，是被差遣出去的人了。弟兄姊妹，主耶稣呼召什么人做门徒呢？从世俗的眼光来看呢，主耶稣挑的这些门徒实在都是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啊，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学者专家，也没有什么社会名流，他们只是一群平凡的老百姓。你看呢、啊、彼得、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这四个人都是打鱼的渔夫，马太是一个被形容为罪人的税吏，另外还有激进党的，也就是愤锐党西门等等。主耶稣预备要差遣出去为他做工的人呢，正是这一群很平常的普通人。那今天很多人都认为啊，只有某些人呢、啊、才有资格跟随基督啊，但是主耶稣并不是这么想的。同样的道理，我们如果以为自己太平凡了，又没有什么恩赐了，所以就不用侍奉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想法也是大错特错的了。因为神要用任何人来荣耀他的名字。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微小，没有价值呢？不过我们千万要记住，每一个平平凡凡的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可宝贵的，都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神会使用我们这些平凡人参与他的不平凡的工作。这真是一件非常荣耀和宝贵的事情啊。从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第五节开始，就讲到主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之前的教导。简单来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吧，或者说三个段落。第一个阶段是第十章五到十五节使徒们的工作。到了十章十六到二十三节呢，我们很明显的看出主的门徒将进入他们的工作，并且要面对新的难处了，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第十章的二十四节到四十二节，主耶稣指出所有信靠神的人都要做他的仆人，直到他再来的日子。在十章五到十五节，主耶稣很清楚地交代了门徒传福音的对象和他们的工作等等的，吩咐他们不要进入外邦人的地方，只要往以色列家寻找迷失的羊啊。按照当时的地形分布，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这句话呢已经限制了门徒传道的范围了。往南不能越过撒玛利亚，往西不能超过推罗和西顿，往北不要超过大马色，也不要进入底加波利的城市，因为这些都是外邦人居住的地方。那换句话来说，十二个门徒只能够停留在加利利附近的犹太社区里头传福音咯。主耶稣第一次差遣门徒出去传道，却限制他们在很小的范围之内做工，因为他们是主耶稣的先锋队伍啊。主耶稣打算自己稍后啊也要进到那些城市去传扬神国的福音的，所以差派他的门徒做打先锋的，叫他们先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听到这里，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啊，哟，救恩不是普世性的吗？主耶稣为什么叫门徒不要进外邦人的城呢？弟兄姊妹，主耶稣吩咐门徒单单到犹太人当中是有原因的，因为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福音首先是传给犹太人的，然后再由他们把福音传遍整个世界。当我们看教会的发展历史的时候啊，就知道犹太裔的门徒和使徒后来把基督复活的好消息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使外邦信徒的人数啊不断的增加。圣经清楚的教导，神的救赎信息是给予全人类的，是不分种族、性别或者是国籍的。门徒应该怎么样传福音？ 传什么信息呢？主耶稣把这一切都告诉了门徒。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七到八节，经文说，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主耶稣吩咐门徒啊，口里要传天国近了的信息，同时也要借着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这些行动让人们看到天国的情况，这是有先后次序的。先是传扬福音的信息，要讲信息，然后才是赶鬼治病。主耶稣给门徒一个如何去服侍别人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神赐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慷慨的把自己的时间、爱心和财物跟别人分享哦。好，接着下来，主耶稣就劝门徒不要为日用的饮食忧虑了。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九到十节，他说，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主耶稣的意思是叫他们除了身上穿戴的东西之外呢，不要带额外的行李咯。弟兄姊妹，侍奉神的工人应当得到照顾的，你有没有关心传道人、宣教士、主日学的教师和其他侍奉的人员呢？马太福音的九章十三到十四节是挺有趣的经文呢，很值得我们来仔细的看一看。那经文这么说的，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主耶稣为什么会说这番话呢？原来那个时候的人啊，是非常注重祝福的。如果他们遇见你，他们会说，愿主与你同在，愿神的祝福临到你和你的子孙。那么你就要回应说，谢谢你，然后就离开了。但是后来他想了一想，觉得你不值得这些祝福的话，或许是因为你是一个外邦人，又或许是为了其他的理由吧，他就会回过头来找你，对你说，我要收回那句祝福你的话。那这是当时的习俗，他们觉得如果一个人不值得这样祝福的话，他们一定要收回那个祝福的。同样的道理，耶稣也是这么说的，如果那家配得平安，就让平安临到那个家庭，如果不配得到的话，你们就把平安给带走吧。除了收回平安的问候之外，主耶稣还吩咐门徒要把脚上的泥土给跺下来。为什么主耶稣告诉门徒，如果某城市或者某个家庭不接待他们，离开的时候要跺掉脚上的尘土呢？跺脚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表示彼此的关系从此了断。虔诚的犹太人离开外邦人城市的时候，往往会跺掉脚上的尘土的，表示他们跟外邦人的风俗是无关的。那门徒把犹太人城市的尘土给跺掉的话，这表明这个犹太人的城市或者是家庭拒绝接受弥赛亚，失去了跟从基督的机会了，做了一个错误的抉择。而且这些人与门徒是没有关系的。最后， 主耶稣引用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例子，警告拒绝弥赛亚的严重的后果了。那我们都知道，索多玛和俄摩拉两个城市十分的邪恶呀，结果被神降火焚烧。那么至于有机会听福音而拒绝接受福音的人呢，他们在审判的时候比这些邪恶的城市当中从来没有听闻过福音的人呢，他们的处境就更加糟糕了。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16-20节，主耶稣讲到门徒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环境了。主耶稣他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可能有人会说呀，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那岂不是摇摆不定的待人的方式了吗？弟兄姊妹啊，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主耶稣是指出门徒将要受到攻击，就像猛兽的豺狼一样的，所以要有智慧的去面对。我们可能也面对类似的一些危难吧，那么就要像门徒一样的，不但寻粮像鸽子，要敏锐和审慎了，不要迷迷糊糊的被别人利用了。我们必须要平衡智慧和寻粮这两个方面，来完成神交给我们的工作。教导完待人处事的正确的态度之后，主耶稣就提醒门徒要防备别人的攻击呀，以及面对攻击的时候处理的方法。那这就是在第十章17-20节的内容了。从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见福音的使者会受到别人的唾弃和逼迫的。马太福音10-18节经文说，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主耶稣在这里好像是预言了门徒要面对的情况哦，他们有可能会被交给公会受审，有可能身体啊会受到鞭打，为主的名受苦。主耶稣告诉门徒，当他们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而被捕的时候，不用担心怎么样去答辩，神的灵会引导他们说话的。有些人引用这句话呀，误以为传福音不必做准备的功夫了，因为神到时候会带领，那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只是叫我们不要担心，而不是叫我们不必做准备的工作哟。所以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21-23节，主耶稣除了把末世情况告诉门徒之外，也再次的鼓励他们要努力传道，不要惧怕逼迫呀。我们要留意第十章的22节所说的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你要注意啊，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啊，这并不是得救的方法哟，但是它是真正委身于耶稣的凭证了，是指着在逼迫之下仍然能够忍耐的必蒙神的纪念。在马太福音10:23，主耶稣教导我们，如果在一个城市受了大的逼迫了，就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传道。经文用了逃避的逃这个字，用逃字来强调逼迫，劝勉门徒要努力完成主所交托给我们的一切的工作。